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军工系统46名老干部退党。中国核工业所属军工系统46名党龄30到60年的老干部，2005年3月1日郑重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提出退党主张的老干部已经80岁了，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曾经有过所谓光辉灿烂的历史，反思这些年我们跟随的共产党做了什么，过去国民党没做的，共产党全做了。”共产党不让人民做的坏事自己全做了，共产党不断干坏事还不让别人干好事，谁干好事跟谁急，我们虽然醒悟的晚，但我想也是最彻底的。过去我们天真幻想，对共产党还抱有希望，当从我们的子女朋友同事那里得知了这些年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们非常震惊。比如我听孩子说，在甘肃武大坪地区关押着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天竺县监狱也关押着数千名法轮功学员。那里是气候和环境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6月份还会下雪。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到石膏矿里干活，他们正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人被折磨致病致残，甚至被折磨致死。他们都是好人好孩子，不就是有信仰吗？信仰的跟共产党不一样，就把人关起来，太过分了。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这么恶劣。我们的幻想破灭了，对这个党再不抱任何希望。最近核工业、国防科工委、军工系统有文件说，像我们这部分老干部绝对不能退党，即使不交党费也不能让我们退党。我觉得这不成了黑道了吗？只能进不能出，简直就是黑社会组织。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小城故事多。河北澧县有很多被人传颂的故事，这些佳话都得益于法轮佛法的红传，为此澧县人愿以所有善良的人分享。
一，残疾人郑荣昌获得健康。郑荣昌，男，56岁，河北省澧县城关镇王庄村人，曾经患有严重的眼病，做过2次手术都没有治好，看物体模糊，怕强光刺激，还患有肛痿、尿路感染、慢性坐骨疮、慢性骨髓炎后遗症，左腿有残疾。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还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人，女儿还很小，家里、弟弟等一切事物都由他一人承担，全家人都倍感人生的苦涩和艰辛。1998年，郑荣昌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上的所有疾病不翼而飞，浑身有劲儿，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干什么活儿都不感到吃力，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活力。不仅如此，因为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改以前嫌弃妻子的心态， 不再打骂妻子，而是理解她，忍让她，一家人的生活都和谐了。
二，赵燕来浪子回头。赵燕来原来是李县水泥厂的职工，曾经患有严重的肝炎、胃炎、神经衰弱等疾病，吃药不断，还成天喝酒。赵燕来喝了酒就爱闹事，他曾经指着他单位领导的鼻子大骂一顿，还曾经打伤顾客和本厂职工家属，在家里也经常打骂妻子，夫妻关系搞得很紧张。1995年，赵燕来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不仅他身体没病了，烟酒全戒了，也不赌博，不打人骂人了，夫妻关系得到了改善。有一天，赵燕来把原来从厂里私自拿回家的东西拉了一小车给水泥厂送回去，说，这是我以前从厂里拿的，现在我练法轮功了，师父教我做好人，我又送回来了。在场的人都伸出大拇指，练法轮功真好，燕来浪子回头啊。遗憾的是，这个回头的浪子却在几年后因为修炼真善忍而屡遭迫害，周围的人无不感叹，法轮功把浪子变成了好人，而共产党却要让他变回以前的样子，真是天理不容啊。
三，村长的福报。法轮功被迫害后，有一次李县某村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绑架到新兴镇政府，后来这个村的村长打电话把这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要了回来。这位村长患脉管炎好几年了，脚趾头已经截去了一截儿，正面临截肢的危险，可自从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法轮功学员说了公道话后，他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转。没出一个月，他居然穿上了已经几年都没能穿上的皮鞋。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你的脚能好是因为你为大法说了公道话。他对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大法真好，我的病全好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冲出黑道。他曾经是一个大陆黑社会的保镖，他的老板是一个从事黄金、毒品、歌厅、矿山等多种生意的亿万富翁。在做保镖期间，为了执行老板的命令，他九死一生，双手沾满了鲜血。对用生命换来的钱，他从不珍惜，挥金如土，因为他知道今天在这里挥霍，明天说不定还能不能活着。那时他的眼神非常冷，令人看了都会打寒战，熟悉的人都害怕他笑，因为他冲谁一笑，谁就要倒霉了，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一行是非常危险的，当年他手下那些年轻的弟兄几乎都死光了。他是因为在一次接货时出了事儿，进了监狱才得以活了下来，而这也成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机。在监狱中，他遇到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那时候他的老板买通了监狱，除了将重罪轻判以外，还使他在监狱过得很舒服。他担任犯人的头，看管小号，也就是禁闭室。有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为抗议非法关押被关进小号迫害。在短短几天的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高尚的人品，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接触过这样好的人。于是他对法轮功学员很照顾，每天偷偷给他提水洗澡，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他换。监狱规定，小号里的法轮功学员一天只许喝两碗玉米面粥，他就在粥里悄悄放进鸡蛋、肉等， 然后从小窗口递进去。在这期间，他和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这才知道人生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活法，那就是无论贫富，按真善忍的标准坦坦荡荡地做一个好人。他无限向往这种生活。当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移了地方后，他暗下决心，出狱后一定要去找这位法轮功学员。几年以后，他因为想摆脱黑道，洗手不干而遭到老板的追杀。在一次巧合中，他真的又遇到了这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帮了他，在被老板劫持的几天里，他一直用短信偷偷和这位法轮功学员联系。他脖子上挂着法轮功学员给他的大法护身符，怀里揣着转法轮，监视他的人一出去或睡觉，他就拿出来看。法轮功学员一直鼓励他加强正念，坚决不能跟他们回去再做那些罪恶的事情。在被老板的人下死手打他、威逼他时，他在心里拼命地默念法轮大法好。后来老板一看硬得不行，又把一大笔钱堆到他的面前。他对老板说，我以前也和你一样觉得钱是好东西，但现在我知道有比钱更珍贵的东西，你活得太可怜了。这话把老板说得愣住了，最后老板竟然放了他，死里逃生使他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后来他找了一份健康的工作，收入不高，但是心安理得。当他静下心来看转法轮的时候，晚上睡觉，七彩的法轮围着他转了一晚上。他还梦见那位法轮功朋友拉着他拼命地向山上跑，他却不知道是为什么。由于多年的积习难改，烟酒他一直没能戒得了，他觉得自己不配做法轮功学员。但只要一练法轮功，他身上就热乎乎的。他还积极地帮法轮功学员去发真相资料。有一次，他请法轮功朋友一起上街帮他买东西，路上法轮功朋友一直不停地给路人讲真相，他在一旁也听明白了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和退出邪党，因为邪党在害人，想退出邪党就是在救人的命啊。他也明白了梦里为什么这位朋友一直拉着他拼命跑。回去以后，他对朋友说，你给路人讲真相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帮你念法轮大法好。现在他不但自己退出了邪党组织少先队，而且也会劝别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了。出去吃饭时，他也给那些饭店的服务员讲三退，已经讲退了好几个人了。他下决心要帮更多的人把邪党组织都退干净，回家以后也要帮亲戚朋友都退出邪党组织，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现在他活得心里可敞亮了，眼神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冷了，别人都说他笑起来很好看。他真心希望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法轮大法好，因为是法轮大法带给了他光明的人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神奇的催眠治疗。催眠医疗在美国被人们普遍的接受，而它的独特疗效已经是医学界公认的事实。美国的心理学界很早就引用催眠作用医疗方法， 不用针不用药就能达到医治的目的。无论是精神抑郁、缺乏信心、要戒烟戒毒的人，接受催眠治疗后大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有着十几年经验的美国催眠师杭明女士无私地帮助了很多人从人生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治愈了各种疑难杂症。那么为什么催眠治疗有如此独特的疗效呢？杭明女士认为，人本来就富有高度的意识潜能，却因为对于名利情的沉溺与执着，心灵从来没有真正的清静下来。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人的脑子还是在活动着，而通过专业催眠师的引导，可以让他在这个空间的身体得到彻底的放松和休息。被这个物质世界障蔽住了的心灵一旦打开，人就能感受到和宇宙合二为一的那种意境，就能看到不可思议的微观世界，看到另外的时空。催眠过程中的人意识非常清晰理智，能看到前世的经历像电影胶片一样一幕幕的播放，身临其境，历历在目。人们会发现今生的不幸原来是过去世做过坏事所导致的。从催眠状态回来之后，由于知道了生命的轮回、善恶有报的真理，生命会提升得非常快，解开了心结，重新建立信心。例如有位女士婚姻不幸，女儿还有重病，经济上也被别人欺骗了，她的精神几乎崩溃。催眠后，她看到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生生世世的恩怨，这一世骗她的、对她不好的人，却是她曾经在前一世或几世中伤害了的人。这时候她明白了，自己应该善解这些因果，要面对一切，承受一切，人也就更加坚强了。不仅如此，有很相信实证科学的人被催眠后，竟然发现自己在广大的宇宙星云中飞翔遨游。不相信轮回的人催眠以后，却发现自己原来是罗汉降生人士。还有中国古代帝王和嫔妃之间的恩怨情仇延伸到这一世，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朝代和历史都详实地展现在催眠中。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朋友专程从欧洲赶来，要杭明为他做催眠。他很快进入催眠状态，不久他说自己飞上了天空，先在西班牙上空周旋了一圈，再飞到希腊，在一个岛的上空盘旋。只见海水蓝蓝，碧空清透，白云朵朵，有很多闪着荧光的小天使飞来飞去，尾随着他，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美景，让人无限遐思。他看到自己那时是希腊的国王，希腊的皇宫是在海边，有长廊和柔软细腻的沙子。他那一世非常幸福，喜欢带着小孩玩，皇妃非常美丽，穿着拖地长裙。人世间的幸福真是非常的短暂，皇帝很快进入了晚年，往日的英气潇洒已经不在，身体开始不好了。很多人站在床边很是悲伤，棺材也抬了进来。接着他看到自己已经死了，他的灵魂飘到天花板上，他看到工人把他的身体放在一个黑色的棺材里，抬进了一个峡谷中埋葬。这时他自己的灵魂坐在山上，往下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感到很是有趣，自己已经走了，他们在忙什么呢？他还看到自己是明朝皇太子的弟弟，还有一世在芬兰是一个海盗。非常有趣的是，他做海盗时用的那艘船现在还存放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古船博物馆里，供游客游览观赏呢。接着他看到民国时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最有意思的是， 他到了天国，看到很多很多穿着朱红色袈裟、露着一个肩膀、光着头的罗汉，在那儿齐心的念佛经，很是庄严肃穆。中间坐着一位有地位的长者，他自己站在长者旁边。当时天上的宏大的主给他一个使命，他很高兴地跪地接受了。这是宇宙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一个使命，随主下凡尘救度众生。他很自豪有这样的使命，众生在仰慕中有期盼，又有一丝丝淡淡的忧愁。他看到自己手上拿着一块牌，好像是约定的什么东西，胸口还挂着一块金牌。他接受使命后，就身披袈裟，像唐僧一样踏着云彩一层层从高处下来。真是数不尽的世界，望不尽的苍穹，观不尽的浩瀚，查不清的奥妙。他看到每一层都有仙女，非常漂亮，每个天国都是非常壮观，非常殊胜。在下走的过程中，他有时在云层里走台阶，有时看到很多天使穿着类似东方仙女的衣服飘来飘去，每一层他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他感到自己在云层里走了好久好久，下降了很久很久。他下到地上的第一站是神州大地，做了春秋战国的儒生和武将。中国真的是众神下世创造文化的地方，这才是神州的内涵所在。从催眠状态返回后，他说真有意思，想不到在催眠中意识非常清楚，连楼上楼下打电话及走动的声音都能听见。在那种状态中看另外的时空，就像看电影一样，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想看都能看到，真是身临其境，但就是听不到另外时空的声音，有时搞不清楚自己叫什么名字。这一次真的大开眼界，明白了真的有轮回，大千世界，浩瀚苍穹，无限奥妙。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为善最乐。在中国山西晋中乔氏家族大院的正房中央，悬挂着一块醒目的匾牌，叫做为善最乐，也就是善念善行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据历史资料记载，乔家从发迹到走向辉煌，为善一直是乔氏家族的立家之本，是贯穿于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的一条主线。乔家的兴旺和繁荣和为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善最乐这句话出自《后汉书》卷42，史书中记载刘昌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儿子，建武55年受封为东平公，17年晋爵为王。刘昌博学多才，汉明帝刘庄对他很器重，每次外出巡视都把京城交给他管理。刘昌虽然地位很高，但却毫不骄傲，而且很关心百姓的生活，还经常提醒汉明帝，为东汉初年的太平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品德敦厚，待人至诚，声望也越来越高，这却使他感到非常不安，多次请求辞去职务，想回到他的封地东平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东平县。 汉明帝拖了很久才答应了他的要求。回到东平之后，刘昌仍然对国家大事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汉明帝很关心他，有一次问他在家里做什么最开心，刘昌回答说，为善最乐。从更高的人生哲理来讲，行善就能积德，有德之人则必有福报。一位心理学家说，通常乐善好施的人都会因为做善事而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人生也就变得积极乐观。善事不一定要用金钱去做，一个人只要发出做善事的心，就已经在做善事了。人在任何时候付出的善心善念都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它将会在人们的精神环境中良性互动，带给人们长久的精神快乐。
修庙。过去有一个皇帝想要整修京城里的一座寺庙，他派人去找技艺高超的设计师，希望能够将寺庙整修得美丽而有庄严。后来有两组人员被找来了，其中一组是京城里很有名的工匠与画师，另外一组则是几个和尚。由于皇帝没有办法决定到底哪一组人员的手艺比较好，于是他就决定要给他们机会做一个比较。皇帝要求这两组人员各自去整修一个小寺庙，而这两个寺庙互相面对面，三天之后皇帝要来验收成果。工匠们要了100多种颜色的颜料，又要求了很多的工具，而和尚们居然只要了一些抹布和水桶等等简单的清洁用具。三天之后，验收结果的时间到了，工匠们敲锣打鼓地庆祝着工程的完成。他们用了非常多的颜料，以非常精巧的手艺把寺庙装饰得五颜六色，而和尚们所整修的寺庙没有涂任何的颜料，只是所有的墙壁、桌椅、窗户等等都被擦拭得非常干净。寺庙中所有的物品都显出了它们原来的颜色，而它们光泽的表面就像镜子一般，无暇地反射出外面的色彩。天边多变的云彩，随风摇摆的树影，甚至对面五颜六色的寺庙都变成了这个寺庙美丽色彩的一部分，而这座寺庙只是宁静地接受这一切。皇帝被这庄严的寺庙深深地感动了，胜负也就不言而喻。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深，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座庙宇，我们不需要用各种精巧的装饰来美化，需要的只是回归善良的本性，重新显现出原有的内在美。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最珍贵的财富并不是现代化的科技，而是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这也是一个民族强大与发展的根基。一个懂得继承与弘扬传统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重视与尊敬。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